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你的收听，李兰老师，感恩有你和我一起主持
啊！感恩有乐意老师跟我一起，当然更感谢神，还有感谢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的您。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当李兰老师讲感谢你收听，哇，他的表情十足，是非常有诚意的。那我们探讨什么题目呢？李兰老师，
这次呢我们就要探讨呢撒母耳记当中的圣灵了。
嗯，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探讨过士师记当中神的灵，再上一次又讲到摩西五经中的圣灵。先简单介绍我们谈谈上一次，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通过他们施行神的拯救，神使这些士师打胜仗，使他们智慧去审判和管理百姓，而且引导以色列民从拜偶像回归到依靠神当中。可是上集看到一个情况，我比较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似乎神的灵呢，灵在士师呢不是很长久的。那这一次看撒母耳记，我们发现呢有两个王哈，一个是扫罗，一个当然是大卫。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那首先呢，在撒母耳记里边呢，君王受告呢，跟神的灵的工作是有不可分的关系哦。
嗯，
那先说一说什么是膏抹啊？
嗯，
那膏抹案例仪式呢，是用油倒在受告者的头上。
嗯，
那这个呢，受告者他们分别是先知啦、祭司啦，还有君王。
嗯，这通常受膏的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
对啦，那这个膏抹礼的目的呢，是将受膏者分别为圣，去担任圣职的。
嗯，
那在撒母耳记里边呢，神的灵就跟膏礼的关系非常明显的，因为在撒母耳记里边呢，要去凸显大卫是怎样受到了神的灵的膏礼。
嗯，
在其中呢，膏油呢是有象征的意义，当膏油呢倒下来的时候，就代表了神的灵呢浇灌他们。这在旧约其他的经文当中呢是比较少见的。那除了撒母耳记以外，就只有以赛亚书的61章1节是把受膏跟神的灵相提并论的。
嗯，那么有一个学者他就比较了两个人被神的灵膏立的情况，他就提到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我们看到膏立君王的过程是相当慎重的，不止一次的哈，就是扫罗和大卫都有三次被立为王的记录，他们的经历又有许多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以下的分别说一说哈，比较一下他们的被膏抹。第一，相同的就是扫罗和大卫都有三次被立为王的经验。那么以下我们就看看他们膏立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哈，然后也看看膏立的性质，也看看膏立之后他们的表现。那么过程方面怎么样呢？就请李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扫罗啊，他第一次呢是私下进行的，受到膏立的时候，那是在呢撒母耳记上的10章1节。在扫罗呢去帮他爸爸呢去找那只走丢的驴子的过程里边呢，耶和华就吩咐撒母耳去告他作为以色列的王。 那之后呢？
挺搞笑，我觉得人家去找驴子其实很焦急啊。但是呢，神就在这个时间，就说啊，吩咐撒母耳去高利他。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10:24就写到，撒母耳他召聚了以色列的百姓到米斯巴，就撤迁选出扫罗，于是宣布扫罗为王。这是第二次的他被高利。刚才讲那个找驴的途中被高利是第一次哈。那么最后一次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的11:15，那里就讲到扫罗击败亚门人。于是哇，百姓觉得哇不得了了，你能打败那个亚门人呢，肯定是有神的灵同在了。于是就在吉甲就立他为王。那么三次被立为王了，只有第一次圣经是明明写着他是被高立的。那第二第三次呢，就没有记录是否有高抹的仪式，就是只是知道他正式被立为王。大卫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就请李兰老师介绍一下。
好，那么大卫呢，他也是三次有这个高利的仪式啊。他第一次呢也是私下进行的，我第一次受告。他跟那个扫罗不一样，他是在他爸爸的家里。那么当时呢，撒母耳他为了避免扫罗多疑嘛，他就以呢请耶西吃祭物作为理由，去耶西的家里面呢告立了大卫。
这是吃祭肉啊，就是。
那么整个过程呢是记在撒母耳记上的16:12-13，那里啊很清楚地提到了神的灵。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经文。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之后呢，扫罗就战死了，犹大人呢就到希伯伦告立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撒母耳记下的2:3-4呢，写明也有告立的仪式。
好，这是第二次了。
对呀，那还有第三次，就是7年以后，在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呢就来到了希伯伦那里，就告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也有呢告立仪式的。那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5章。所以三次都有正式的仪式，高利的仪式。但是只有第一次呢清清楚楚地提到神的灵。
大大感动大卫哈。那么刚才就讲了那个高抹的过程，现在讲讲呢一些从字义哈，希伯来原文的字义来看，他们作王的性质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先看扫罗。撒母耳记上9:16就记载，扫罗被告立为以色列民的君，留意这个君，君子的君的君子。这字原文的意思呢是有多方面的意思的，可以解作一般的领袖，就是一个普通的领头人啊，牵头人，或者呢可以解作王子，也可以解作统治者。那在历代志中的用法呢是很广泛，就是当用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可以指君王，也可以指一般的领袖。不过说回来，在撒母耳记上呢就只是用来称君王的。那么在大卫方面呢，撒母耳记上16:1呢就提到，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就是刚才讲的场景。因为要在他众子之内预告一个作王的。这个字，这个王字，这里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就一般只是解作王了，跟扫罗被称为王那个字是有点不同的。
那么因为扫罗那个字就是领袖，
王子，统治者，
对，但是这个真的是王。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告立之后的表现。那扫罗那里在撒母耳记上的10:6-9就提到，他得到神的灵以后呢就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的心了。然后他有什么印证呢？印证主要就是在他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能耐了。他受到呢神的灵的感动之后呢，他就打败了亚门人了。那撒母耳记上11:5-6就提到，他听见基列雅比的以色列人受到亚门人的欺压，他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 非常的生气，
嗯，
他呢就将一对牛啊切成一块一块的，就传送到以色列全境。他这次战役的成功呢，得到百姓的普遍认可，所以就拥戴他到吉甲登基做王。
嗯，
你觉不觉得他的怒气跟耶夫他跟参孙很像呢？
嗯，有点像。
对呀、啊，因为根据这个士师记十一章那里记载，耶夫他也是一样啊，他有这个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就有激烈的情绪，然后他就起来跟亚门人征战。参孙也是，我们再想想呢，士师记，那他也是呢，有这个神的灵呢，他就激烈的情绪激动他，
好像有关联哈。每一次他生气啊，受到刺激啊，
对啊，
神的灵也感动他。我们不敢说是怎么样的关系，但是是的确是这样。然后他就采取一些激烈的武力的行动，对吧？
而且得胜，而且得胜。所以我们想，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扫罗这个君，当他被圣灵呢感动的时候呢，是神赐他力量去执行军事的行动了。
嗯，
但是神的灵呢曾经大大的感动扫罗，但是这个经验呢是短暂，而且呢是间断的。
嗯
啊，因为我们往后看《撒母耳记上》很好看的，你去读读啊，如果没读过，很好看。翻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呢，后来呢，扫罗他违背了耶和华，他妒忌大卫，他又不按神的吩咐去灭绝亚玛利人的那些财物啊，还有亚玛利人，结果呢，神的灵呢就离开他了。
嗯，我读到这句神的灵就离开他，我心里也是很惋惜，也为他感到一点的落寞哈。真的，神的灵就离开他哈。那么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样呢？真的很不同。大卫呢，相对来说比较持续，
对，
持续的稳定的受神的灵感动。那为什么乐意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看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哈，就是谈到他被高利在他的家里啊，撒母耳去高利他第一次哈，十三节你特别要注意，经文写到，在他的兄长当中高利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经文特别指出从这日起，那很可能要强调是圣灵感动大卫的方式是以后就持续的哈，从这日起。这个片语呢，从这日起这个片语，希伯来原文呢是由几个字来组成的，中文都有几个字，对吧？那其中一个字呢，字面的意义可以解作向上，可能作者用这个词呢也想暗示神的灵与大卫同在是一种提升，也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嗯，这我们看到跟扫罗是不同了，扫罗是越来越糟糕的。当然具体圣灵和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呢也不能很确切的说完全明白，但是凭一些经文还是可以做一些推断的。例如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卫在与拔示巴犯奸淫杀他的丈夫乌利亚之后，他痛悔认罪，他就作诗篇五十一篇吧。他那里也是这样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既然说不要收回，就是表示大卫感到圣灵过去常常与他同在，才能这样说，对吧？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是列王记上十五章五节是这样评论大卫的，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这段经文指出，虽然在乌利亚事件大卫是犯罪了失足了，但是在他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是遵行神的心意的，这就让我们可以推断圣灵与他同在是个常态哈。这和扫罗那种情况真的是天渊之别。
那另外呢，在撒母耳记里边呢也会谈到人啊受神的灵感动而说话，这种呢受感说话的情况出现在当时一些先知的身上，也出现在扫罗的身上。我们比较一下呢，扫罗跟大卫，就发现呢扫罗很明显的比大卫有更多那受感说话的一些经验。扫罗他在受告的时候呢，还有追杀大卫的时候，至少有两次因着受感而说话的。 但是留意哦，经文没有记载这两次扫罗他说了什么，但是就他这两次的受感说话呢，而且两次都是用一个问句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的10:12，另外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的19:24。
我觉得19:24很特别的情况，请李兰老师你特别解释一下好吗？
好啊，在当时的情况就是他是预备要去追杀大卫的，然后呢他受感的时候19:24他是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的呢露体躺卧，就是说呢他是不可能在那种状态之下呢去继续他的追杀行动。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句俗语啊，当时那个扫罗那个年代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
那按照撒母耳记19的记载呢，刚才讲了李兰老师也讲了一点，就扫罗当时是打发人去抓那个大卫嘛。当那些人呢到达的时候就受感说话，于是就忘记自己任务哈，改变他的意念。那么几次之后派人去也是这样受感说话，不能抓那个大卫。那么结果呢扫罗就哈，我自己亲自去，于是他的决心自己去抓那个大卫，但是呢还没有找到撒母耳，因为当时大卫是跟撒母耳在一起嘛，扫罗自己就受感说话了。那到真的找到撒母耳之后呢，哇，他不止整夜说话，而且也脱去王袍，当然这样就不能抓那个大卫了哈。从这些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第二次的受感明显不是神要给他一些很正面呐、加力的经历，反而可能这是乐意推测，经文只是把事情说出来没有加以评语，但乐意去猜想了神要借这些经历来警戒他而且保护大卫。我觉得所以总的来说呢，撒母耳记的作者可能要指出扫罗受感说话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实质的启示，因为也没有说他究竟说了什么话，神的灵呢没有把预言的恩赐浇灌给他，就是说其实他受感说话呢，尤其是第二次只是一个外在的情况，就是受感说话，而且这种受感说话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就是保护了大卫。从这里我觉得真的挺特别哈，这种受感的经历。那么大卫我知道是很不相同的那个情况。
对啊，因为呢撒母耳记的经文呢没有记录大卫像扫罗那样有这个受感说话的经历，但是就记录了大卫的3篇诗歌。一篇呢是为悼念约拿丹写的公歌，那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章。一篇呢是赞美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救他脱离扫罗的手的歌，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还有一篇呢是在他临终的时候写的诗歌，是撒母耳记下的23章。那在撒母耳记下的23:2，大卫他就特别的提到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言语在我的舌头上。
这是和本修订版的那个翻译用词。那这样看来呢，三首诗歌呢是大卫有受神的灵感动的，因为根据那个刚才念的23:2是这样写他的言语在我的舌头上，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哈。所以大卫受神的灵感动发出的言语就被记录在圣经当中。从中也可以看到呢，撒母耳记作者对大卫受神的灵所感所写下的诗篇评价是正面的，要借这些诗歌让读者看到大卫是爱人的，因为他悼念那个约拿丹嘛，也是爱耶和华的，他懂得赞美耶和华。他受神的灵感动为人和神做的诗歌呢，是蛮有神的灵的充满所写出来的。
求你啊，你的慈爱怜许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 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生灵。
很真挚的一首诗歌，发自内心神的灵的感动而说出来的，这就是呢神的灵的感动的一个作为了。其实如果一个人呢，他真的被神的灵感动呢，他能够有内心的一种悔罪和更新的。
嗯，
我们再呢去看看神的灵的工作，就是怎样在扫罗和大卫的内心做一个更新的工作。
嗯，
那扫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0:6-9呢，就说他得到神的灵感动以后呢，就成了一个新人和新的心。其实他真的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确是挺好的，你看他是藏在那个器具里边，不愿意众人拥他为王嘛。
啊，10:22，
对、啊、
撒母耳记上。
所以其实他挺谦卑的
当时
啊。那而且呢当时是有人藐视他的嘛，就不同意嘛，所以就不送礼给他，然后他也没有去理会这些啊、嗯、不送礼给他的人。
嗯，
所以他也是挺够忍耐包容的。
嗯，
当扫罗呢他战胜了亚门人、
嗯、
百姓就说要处死当初那些呢批评扫罗做王权柄有能力的人。
嗯，
那扫罗呢就阻
止，其实可能也包括那些不送礼的人呢，就是看不起扫罗的人呢、
啊嗯、那但是当时扫罗呢就说哎，
阻止他，
对呀、啊、不用啊这样子。所以你发现他其实当时的个性是还是挺恩慈和平的哦，
嗯，
不计算人的恶的哦，
嗯，
但是后来呢，就算神给他机会悔改了，嗯、因为神已经差了撒母耳去提醒他了，
嗯，
但是他不愿意啊，他不乐意，而且他在基甲呢就妄自献祭啦，不顺服神的命令，神要他彻底的灭尽亚玛利人和他们一切财物，他就私图啊，贪心呢、啊。私藏一些呢上好的牛羊，
嗯，
允许自己对大卫的妒忌心不断的滋长，就化成了邪恶的行动，不断的去追杀大卫，所以神就弃绝他了，才去呢、
嗯、
叫撒母耳去告立大卫啊。真的神的灵呢运行在人的身上呢，是要让人成就神赋予他的使命，去发展神的国度，但是如果人背离神，不再合神心意，神的灵也就离开那个人，是最让神的灵跟扫罗隔绝了。当神的灵离开了扫罗，恶魔就临到他，结果他就活在苦毒、恋怒、记恨、恐惧、软弱里的。
哎，其实很可惜，看他那个嫉妒大卫哈，一直越走越远。那么我们也看看大卫。经文撒母耳记上下都没有提到大卫被神的灵感动之后有成为新人或者是有新的心，可能就像约书亚一样，当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就是记载在那个16撒母耳记上16他被告立的情况、嗯、之前大卫已经是一个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啊，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从诗篇看见大卫的灵性，例如139当中，大卫体验到自己无法躲避耶和华的灵，甚至在母腹当中已经得了那个腹壁啊，就看到他是非常的体会神的恩典的。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也犯下了可怕的罪，就是跟拔示巴的情况，但他和扫罗不同的是， 一听到先知拿单的指责，他反应就是我得罪耶和华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记载的。他当时非常坦白，非常直接，没有像扫罗一样找借口哈、啊，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因为当撒母耳骂扫罗，为什么这样这样？扫罗很自然就说：“哎呀，你迟到，还有百姓让我这样做。对”对对对，诸多的解释哈、啊，非常的不同。那大卫醒悟自己犯了大罪，他就立马的悔改，他能把握神给的机会。我再说一遍，他能把握神给的机会。诗篇五十一篇记录了他在神在人面前认罪，其中十一节刚才念过，可是现在我再念一遍：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发自内心的一种懊悔啊，非常的真挚。大卫在晚年他也做诗歌，也是刚才念过的，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言语在我的舌头上，这是何修本。这些句语表达他看重神的话。撒母耳记中大卫的服事与神的灵同在开始，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当他被告的时候说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后来这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二节刚才讲的以神的灵同在结束，他说神的灵借着我说话，哈，这是晚年的时候。这些都肯定了神确实没有从大卫收回他的灵，哪怕他曾经犯罪。
在撒母耳记，神的灵是如何工作的呢？神的灵高抹君王，使扫罗大卫受感说话，又催逼人知罪悔改，生命更新。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才这个音乐编花小口白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重点了。
那谢谢李兰老师哈。刚才那个编花是他编写的哈，就谈到在撒母耳记神的灵高抹君王，是受感说话，又催促人知罪悔改，生命更新。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重点哈。这一讲呢，我们从扫罗和大卫的身上看见人和神的灵彼此的互动。扫罗和大卫代表了两种人呢，他们对神和圣灵有不同的回应。那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从开始到末了都有神的灵同在，得胜到底。那我们的思考题是什么呢，李兰老师？
你经历过神的灵催促你要知罪悔改，生命更新吗？上一次神的灵提醒你是什么时候呢？神的灵提醒你什么事呢？
期待你透过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的回应。李兰和乐意在这里和你一起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我是乐意，
我是李兰，
拜拜，
下回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